那就先斩他要药精，斩他的药药精，再斩他这个主佛朝的这个鬼凤禅师。那么你知道药药精这一部经吗？是圆满神告，你就相信这部注解一定很好。那么你再看看那赞叹鬼凤禅师这个人了不得，那么你更要相信他这部注解很好。实际上他做这个询问目的还在这几句，就是要赞叹这个圆觉经的大说抄刘说抄。其虚教也愿，其见法也是，赞叹那个主角还是要赞叹这个人的，这个人他做得好嘛，这么个好法呢，他要是虚这个教的呀，你只要说到圆教，圆满无邪，圆融无碍，其见法也是，他对于这个圆觉大法他是彻底了解。你实际不明白不彻底，你主主解怎么能主的彻底呢？所以见法也是也端入其心，他皆是这个文具的毅力，巧分流析，就像那个整理菜草的整理那个新草的一样，一捆一捆一把一把端端正正都给整理出来的，端入其心，端就是透，透虚都是有清清爽爽。其如观也，命若病毒，他自己脚踏实地修行过，所以他才做道上行整理，做了十八卷。他如观呢，非常的清正，明了，像点上蜡烛了，也往上点蜡烛，无时候命如病毒。就是很光明了，在现在就是说命如开电灯，则在将他这个问斥，其斥也举例而已，不许称，这个字念称啊，他做这个祖杰他又一句一句的问斥了，问斥把这个道理说清上，就给予的不虚称，不随便写，就是骑着马走路达到目的位置，不随便放野马，不虚称。其问也不与教而已，不更是增篇的这个书写的文章能以辅佐教义就可以，叫人家一看看了这个教义明白了，这就是他的辅佐的功德，不苟实，不苟且招式，不求其华美，这个文章啊要做的真那样好，弄些好的字眼把他装饰装饰，不这样说得很老实。前天讲都讲到这儿了，今天再接着讲，不一起说唱病人古物派事之说，这个两句赞叹之事，我们学法师更要学的。他不以他自己的长处来病人，什么病字就是现在里面叫做批评人，这个不对那个不对，这就是叫做病人。他不说别人的毛病， 不派事之说，他是讲他的理。比如说在当时吧，这个天台宗用现实中成天跟打比比官司的，但是他没有说天台宗不好。当时那个时候还是八相宗也兴起来，他也不说八相宗不好，所以没有排斥之说。不以其为之盖任，这个盖任就是牙派人，还带着那个好像是欺骗人的意思在里边。为之这个功夫我没有用到这儿的，我没有用到这儿，我不说，我还没有成功吗？当然有些为之的地方嘛，我这个功夫没有用到这儿啊，我不随便拿文章装饰我的功夫来盖人，盖人就是欺骗人。故无凶意之说之论，凶意就是打自己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也叫意说，什么意？凶意的意，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就意说。他所说的都有根据，经理论上都有根据，不自己随便瞎说。我们学法师的这个两句赞叹之事呢，我们就得学到。学到什么样子呢？第一，你讲经自个讲经，你做文章你自个做文章，不要批评人，批评人没有一点好处。你批评人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，这就叫做招怨树敌。没有冤家，你招个冤家出来；没有敌人，你树一个敌人出来。人家听见你在批评他，就是诽谤他，他不要诽谤你吗？他也是个贩子。结果法师与法师互相诽骂，说文章这么大批评官司呢，都是什么样子引起来的？你弘扬佛法的文章你只管做嘛，你不要批评人，你批评人别人要反驳，这就打起批评官司出来。不随便谈自己的功夫，你这个凶意之论，你没有功夫没有用到这儿，你自己随便瞎说，你都要讲解的还犯大妄语见，你为得为得为正为正嘛。所以不要装模作样冒充饶凶性，这个很浅显的解释。你讲经你知道到哪里，你讲到哪里就好了。这赞叹好的在总赞叹，当然呢是视而不惊之眼目，三十三足的骨髓啊。当然就是很伟大，在现在都是赞叹有伟大的，就是很伟大的意思，广博高深，当然他树立这个圆觉经的大说少有说少，实实在在是一切经的眼目。你把大说少有说少看了以后，三藏十二部你都给懂了，所以实实在在是十二部经就是一切经，一切经就是一样。三是三宗的骨髓，禅宗的祖师一共有三十三个，印度二十八宗，到了大摩祖师到中国来，到慧能大师叫六宗，这就六个祖师了。中观实际呢，那个初祖大摩就是二十八祖，中观是有五个祖师，五个加八个不是十三吗？一共三十三个祖师，三十三个是传禅宗了。这个大说朝六说朝实实在在是禅宗的骨髓， 骨髓两个字形容人身上最要紧的精华就在骨髓，就是最精华的药力都在这里边。生命的大本，三世的大道啊，这还是从赞叹。所以说就得利益众生啊，他说不明什么道理呢？是生命的大本，生命就是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的根本。三世的大道，过去三世诸佛走这个道，走到富贵。三世的菩萨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三世的菩萨还是在走个道，走这个道，成佛。这是三世诸佛、三世菩萨一个通达的道理。是谁有着色不能过矣了，就是在裴丞相他那个时候，他也看见过，也有其他的法师书院觉的行的书籍，这个事就是当时虽然还有着色不能过矣，不能再超过微风禅师这个大说说刘说说了。这个话还可以推到后世，是不是当时了，当时不能超过，就是说后世还有着色也不能超过，那就赞叹到了极点了。这再把它总结赞叹，其诗意之一乎，其精通之情问乎，是迦牟尼佛涅槃之后为如来使者为众生之义知，这就是善知识，有识中人，这叫个识中人的领众生义知的识中人。这个一查不求大字典呢，这个判这个释义呢各有不同，一座印度天亲菩萨他判的呢都是地上菩萨，戳地菩萨为戳一，六地七地为二一，八地九地为三一，十地菩萨为十一。那么这一句话就说了，其十一之一乎，在这个始终一直之人这个鬼风禅师一定是一种，就是一定是个地上菩萨。他怎么有个胡子呢？他的地位没有超过鬼风大师，他不能大大妄语啊，他不能印证他的地位，他是推论推猜，所以有个胡，只是个赞叹之词而已。坏经度之请问乎，经度就是释迦如来说圆觉经啊，是在个大光明藏清净白度的时候的，除了十二个大菩萨为首的，还有十万个大菩萨都在那儿听了。是鬼风禅师他做圆觉经的都做这么好，坏者，坏者是不定之词了，坏者是在那个大光明藏亲听释迦世尊说过圆觉经吗？还是有个胡，不是亲，他亲是认定，一定是这个样子，他是个赞叹之词。和近期一位如此言，你怎么把鬼风禅师赞叹那么高啊？或者是十一之一地上菩萨，或者是在释迦如来讲圆觉经那个清净白度中的他亲自参加听讲呢？对吧？因为他主持个大说朝刘说朝， 何见些毅力入世呀？哪把这个圆觉经的毅力，我也是趣味，都说尽了，那不是个底上不说就说不了这么好啊！不是的，京都请问也说不了这么万呢、啊。说一个见其一位，或见其一位如此也，还加个或字，还是个推才赞叹之词。怀曰：“道悟性啊，使者莫能动；道悟方啊，性者莫能止。况问之乎？”在性质而已，这个假设一个问答，有人提出个反面的道理来问，再答复他，这在这个文章的方法上呢，叫起承转合的转，不转没话讲了，赞叹完了嘛，赞叹完了就结束了，文章不起波澜。就像那个海里边要起波浪嘛，才看着才雄伟。所以假设一个问答把它转开来，增加这个文章的气势。怀曰：“其实没有人问，他自己假设的一个问答。那么有人来问了，这个道啊。”我们修的这个道，它是无形之法，无形之法谁也看不见，是怎么能读？是者要想看看，莫能读，看不见，读也是是，是也是看。道无方，这个道究竟是在东方啊，是在西方啊？它没有个方向，没有形者莫能知。你走到哪儿才走到见到道了，你走不到那个道，它没有个方向，你怎么能走到道呢？这个道无性，道无方，你用文字怎么能办到说清爽啊？文字它是个文字相吗？那么要怎么样才能见到道呢？才能走到道这个地方，在性质而已，这个性质都无，你在开悟，悟到了你都见到了，悟到了你就走到了。其区区说万言，而可全知哉？其实他做的鬼风禅师做的总结不过有几万个字，言就是个字，说万言几万个字，就能一把这个佛的大道把它全表出来吗？道无性，道无方啊，必须要勤务实证才可以啊。文字怎么能以把道能以表现出来，能以全表出来呢？全就是把它表现出来，是吗？那么假设这个有这个人来问，对曰：“你提出反对的意见嘛，我就想开他一声。”一是个惊叹号，开叹之词，是不拘于道也。你认为你说的很高啊，实实在在你不高，不拘于跟你说这个真正的大道，这先批驳在一起。前不用乎，我前面讲的话你没有听到吗？通众百而答弊啊，说穷昏而毒药者，圆觉也。在前边所说的话把它引证过来，是在文法上叫做合，起承转合，假设问答转开了再把它合拢来，也叫做首尾照应。你前边开头说的话到到尾上你再照应，你前边说的话叫首尾呼应，这是文章的方法。你不会说文章了，前边说了后边啊跟前边不相干， 甚至于你直接忘记了前面说的什么，人家看你的文章怎么看得懂。所以把他喝到前边开始展谈圆觉这两句话。圆觉是从中带而大必叫的圆，带物不必圆圆，要还欠一点少一点他不叫圆满功德啊。说穷困而都要觉，觉是觉照，觉照是容易照明穷困，照明一切众生的黑暗，叫做穷困，而动动地显出他的光明，这就是圆觉的觉呀。该圆觉能出一切法，你知道我解释圆觉是个名词吗？圆觉是一切法的大本，一切法的母亲，他能够出生一切法，一切法未尝立圆觉啊。还好多前文，像我立圆觉五六道，舍圆觉没有三成，一切法他都不能离开圆觉。今佛啊，经理论三藏之文，传于中拐子五千余卷，现今叫今佛经律论三藏这个文字传到我们中国五千多卷，这是在唐朝的三藏经。唐朝的三藏经啊，一直到到宋朝开版的时候五千零四十八卷，所以五千余卷。这以后嘛，宋朝以后再翻译的越来越多，还有其他的注解加的也入了藏。现在啊，那个大藏经里边有人说有两万多卷了，这是唐朝的三藏经，就是五千余卷。据说全这会那五千多卷经律论，他说全表的是什么意义呢？侯爷，鉴定会而已啊。经是全定的，律是全鉴的，论是全会的。佛的三无漏学不出于鉴定会，三藏十二部说将来将去的那个全表利益的也不出于鉴定会三个字啊，这不是一鉴定会。修鉴定会而求者何也？圆觉而已啊。我要修鉴定会，持戒修定启发智慧，修鉴定会求个什么呢？求的就是圆觉。圆觉一法也，圆觉只有一个法，没有两个法。张王恒而求之者，或众生之根基啊，一也，根气一也。三藏十二部经律论说的这个修行的方法有六度万恒，圆觉只有一种法，有一种法去求它就好了。为什么张张就是把它扩张开来，把它展开来叫张，扩展成万种恨门而来求这一个圆觉法，是什么道理？他一个法用一个恨门求了，为什么要万种恨门？在众生的根基不同，因为众生的根基也意志不同。然在大藏解圆觉之经啊，是说乃大藏之说也， 是在赞叹圆觉经，在赞叹他的圆觉经的注解。那么这个样子我们就了解了，这个圆觉是一法，就是大藏经全部经律论所说的。这个圆觉就是大藏经，大藏经就是圆觉之经，无论经一切经，无论一切律一切论，都是说的圆觉。那么现在讲到鬼凤禅师这个注解了，这个注解是说解全部大藏经了，它是经圆觉经啊。这个圆觉是一切经的圆觉，他说解圆觉经，也就是说解全部大藏经。若无前住之问呢、啊，而以说卷之说同志，岂不知见乎？岂不知见哉？若就是把它分开来，也就跟前面那个章子一样，把这个无前住这个注释前面讲过，在唐朝那个时候没有多少卷多少本多少筛，一注一注的，一注一注又一卷一卷的，全部打上去五千零四十八卷的，这个总说就是五千注，把这个五千注释文把它张罗开，把它分开来，分开来有这么多。现在鬼凤禅师那这个说卷之说，大说朝才十三卷，小说朝才六卷，那个大说了一共三卷，六说才两卷，这是说卷之书解，而从此把五千卷的大藏经都给他通了，岂不是指尖太尖流了吗？何言其反也？你什么意思呢？来我的人你还嫌繁多了，这个我觉得是太简单了，太简略了，哪里会繁多了？你把这几卷圆觉经注解看懂了，全部大藏你都懂了吗？及其短言语之道啊，习思想之心，妄能说灭影响，然后为德也，故不在全表，不在全表了。全表则得着答复他，他在性之而已，性就是要知己亲正事物，亲之正在亲之物的，那你就要立文之相了。文之相鬼凤禅师也懂，于是他也懂啊。至于说极其断言语之道，不许开口，不许说话，开口即错，言语之道断，熄灭这个思想之心，动念即乖，你动个念头就错，那么把思想之心，这就是断言语之道，熄灭这个思虑之心，妄能说灭影响，你一动念都又能又说，又能念又说念，你一开口就又能说，就又能接又说接，那么要把这个能说二字把它忘记了，忘记了这个忘就把它空掉了，空这个能说灭影响，你说出来的是一言响，你心里一动念就是个影响， 心里所想的叫六尘缘影吗？不影响了，然后才能为呆，为之真呆，故不在表象而。那当然固然不在于物质的表象了，那你就还是去信嘛，就是还亲证实物。呜呼，这底下再加一个惊叹。呜呼，生灵子所以往来，往来者六道也。生灵就是这个凡夫，凡夫往来生死有六个道路，这个六个道路啊，谁能一修行呢？这底下就说这一段道理很要紧。鬼神趁忧愁之苦啊，这个鬼神呢，包括地狱，包括恶鬼，包括是个两道，他沉沦于鬼神之道，叫做沉。鬼神之道都是幽暗没有光明，叫幽。臭在忧愁不落，叫做臭。鬼神沉沐于忧愁之苦，他苦不见人，他没有法修行。那么是在讲鸟兽，鸟兽怀喜悦之悲，上边个念喜，下边个念悦，就是惊恐的意思。这个鸟兽两个人包括一起出生道，他常常心都怀念这个惊恐之念，他有这个悲。这个畜生啊，除了家里养的是个畜生，家庭里养的畜生是人给他做保障了，他是个居约是悲少一点。要是山上这个野兽的，他是弱如强食，大的吃小的，谁个活到哪一天，谁个活到哪一个时辰，他都不知道。比如说山上的凶兽，普通的时候很多，一下子过来个老虎，大家搏命的逃，抓住就把你吃掉，这就是惊恐之悲。都是大的吃小的，强的吃弱的，一切畜生道常怀喜悦之悲，他什么都修行办到了。这个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，三个道人不能，三个道众生不能修行。是再讲到三善道，修罗方成诸天正罗呀。三善道的是我修罗道，我修罗道不能修行，一天到晚动身和发脾气，一天到晚动身和发脾气，他怎么能修行呢？那么天上的众生享天福啊，他的无欲之乐很多，那么你可以修行。他因为无欲之乐太多了，他正在享受无欲之乐，他怎么修行？这就是我们三善道的这个众生啊，我修罗天道不能修行。那么我修罗什么样我们没有看见，天什么样我们没有看见，我们拿人间的譬喻说，譬喻那个富贵之人修道难，做了大官发了大财，你叫他修行他不能修行，他什么？他的罗事太多了，他去早起到晚上他都要排定节目，要去享受他的快乐。 你是忙的堂堂转，弄到夜里不回来，弄到天亮才回来睡觉，干什么了？享受无欲之乐去了，他怎么能修行？我修罗什么样？咱们看见，人中有人中的恶修罗，欢喜发脾气，欢喜动嗔恨，就像个土匪流氓，他怎么能修行？那么这个六道里边，这个五道的众生都不能修行。这别说到人道了，这一句要注意。可以正心律去菩提，为人道为能儿。我最初看这个退休的这个序文，就这一句我看的很动心。我们以为我们这一个人人总想你的外道天天想升天到什么上去的，人没有什么高明啊，不晓得呢，可以把自己的心理把它整理整理，可以整心理。人凡夫他的心理就是有妄想，他可以把他我自己的妄想把它整理整理，不应该打的妄想我不打，那么应该想个什么？一个趋向于菩提大道，以人道为能啊。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那个诸佛出现一时为什么要实现于人道，天道高吗？他为什么是要现天道？天道的众生不能正心律去目的，他的落实太多了，所以他忙得不得开交，他怎么能以正心律去目的呢？你不要说是升到哪一天了，就是升到欲界第二层天那个实体幻音呐，光他的那个夫人有九十亿之多，他得先神通分身变化人应酬他那九十亿的那些夫人，光享受这个女人的罗他就来不及忙的不得开销，他怎么能行不行呢？你在人间怎么又发大财的，他娶一个太太不行，他娶了好几个太太，外边还找些不像搞的女人，他忙得当当的怎么修行？所以享受无欲之乐不是个好事，为人道为能儿啊。下一课再讲。
我方称福田正乐，可以正心来去菩提，为人道为能儿。人而不为，吾莫如此何言已了。这是开禅。六道的众生啊，上恶道受苦受的不得开交，他没有法学佛法，也没有法修行。山山到了修罗方程诸天正罗，也没有方法学佛法修行。只有人道可以，人道可以学佛法，可以修行了，还人而不为。吾莫如此何也已了，我坚持我没有办法。这是个自己集权众生的意思。你可以研究佛法，你可以修行，你为什么不去做呢？那么讲到这里呢，我时常全面诸位同学，你要好好的发菩提心，佛法不行在那等着你行了，众生没有人度在等着你去度了，你可以行佛法，你可以度众生，你不去做这个事儿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出家难得啊，难得这个有限之身， 哪一个众生他都得求生活，在家在社会上你天天为生活忙得堂堂转，你哪有时间来修行的用功？没有工作还得去找个工作，找个工作你都得把时间卖掉，早起八点钟上班，下午五点钟下班，这一天再晚都忙了一天，回来疲乏的不得了，尤其是台湾给亚热带的地方，还得洗澡，还得吃晚饭，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睡觉了，哪有时间看研究经典呢？经典不能研究，哪有时间修行呢？所以说我们出家上不养老下不养小，我们一个嘴巴子插到大众饭锅的，吃了肚子不会挨饿，这就可以看经可以修行了，难在这个有限之身吗？哎，你不去看不去修，把这个宝贵的时间都给空过了，那么怎么样劝你不做无目如此何也意义了。这个在家人读书他有读书乐，你要读书读书他有一种快乐，比无欲之乐好。我们佛法讲有法乐，你学佛法得一种快乐，那跟无欲之乐不可同日而语。所以你为什么不求点读书乐，多读点书？为什么不求点法乐，研究研究佛法？你得到不是很快乐吗？是不是？那么你们不出家，不出家男的女的都在结婚，结了婚生小孩子，那么男人你得负责任，得去挣钱养活他的，女人在家里当家庭主妇也还得照应几个孩子，哪有时间研究佛？哪有时间？现在上不养老下不养小，那得这个清闲之身吗？你不好好的学，你不是对不起你自己吗？这是裴兄嘛来劝我们啊。这下边这个文章都快结束了。修常有禅师的窥玉啊，窥玉是个形容词，窥就是个门签子，玉就是门签子里边的地方。就是我常常有外鬼房禅师他那个道上的受禅师的先觉，先是先命，觉是绝要，那个佛法有个最要紧的道理啊，我接受过禅师的开示，这就表示不是密宗的秘诀。